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。今天是主日，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啊，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呢，给我们有力量也有喜乐。每次想起神呢，都会觉得很甜，而且呢也觉得很安慰，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神。当我们翻开诗篇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呢，有一些诗啊，你实在是想不出理由来，为什么它会被编在诗篇当中。比方说诗篇51篇，我第一次看到诗篇51篇的时候是挺震撼的。一方面呢，觉得哇，神实在是太怜悯，太慈爱，太有赦罪之恩了，他这样子呢，实在是让我们这些罪人呢敢去见他。另外呢，我也佩服大卫他坦诚的、勇敢的承认错误的勇气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罗文辉老师为我们讲解诗篇51篇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会开始看诗篇第51篇了。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再提一提你，我呢会在节目中间呢常常会提出一些研习题，这些研习的题目呢其实都是帮助你明白诗篇的内容啊。如果你把这个研习题的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，记得你寄到我们电台的通信处，写给罗文辉收，罗文辉收，那我就会把一本书免费送给你作为礼物。这本书就是尊崇真神诗篇，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，它是属于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其中一本。记得啦，如果你来信的时候呢，要写清楚你自己的真实的姓名、你的回邮地址、邮政编码这些资料，我才可以把书寄给你的。好，现在开始看诗篇第51篇了。大卫王的一生呢，做了很多讨神喜悦的事。那么当然除了一件，就是赫人乌利亚那件事情，那是记载在王上的15章第5节，立王记上15章第5节。诗篇第51篇呢，是属于第四首悔罪诗，那是先知指出大卫的罪之后，大卫所做的忏悔的祷告。那你可以参考诗篇第32篇，还有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和12章，这也是第二卷连续15篇大卫的诗的第一篇。大卫在祷告的时候有三个主要的祈求。第一段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那是洁净我，第一节到第七节题目是洁净我。我们看诗篇第51篇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令长。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第七节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 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那是诗篇第51篇的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题目是洁净我。那一个人内心的罪就好像身上的污秽一样，所以大卫因所做的事而感到污秽，那是正常的。他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，越过了神的律法所定的界限，没有达到神所给他定的标准，随从了他自己的扭曲有罪的本性啊，他存心的违背神，而律法没有为这种蓄意的罪提供赎罪的方法。大卫只能够凭着神的怜悯、恩典和爱向神恳求。涂抹这个词呢，是有关一笔必须偿还的债。洁除呢，是有关触摸不洁的东西，或者因为疾病而被玷污的情况。洗除呢，就是指清洗肮脏衣服。在犹太人当时的社会里，清洗和更换衣服就表示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而大卫呢，就是得到这样的新开始了。大卫固然是得罪了拔示巴和乌利亚，但是他最大的责任是要面对那位颁布律法给他百姓的神。近前的犹太人认为啊，基本上所有罪都是触犯神。大卫公开承认自己的罪，显明神的公义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引用了本篇的第四节啊，作为他说明全世界在神的面前都有罪这个论证。大卫不单承认自己选择犯罪，也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。他的话不表示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是有罪的，或者人堕落的天性可以作为违背神的借口。他只是表示自己并没有比国内任何人优越。人类有罪性并不表示呢人是乏善可陈的，而是呢他们的善没有办法换取进入神家的一个资格。大卫认识而且喜爱神的话语里面的真理，但是呢他却刻意的欺骗自己，他也欺骗了百姓，他也尝试欺骗神。他隐瞒了他的罪几乎有一年那么长的时间，但神呢不会容许他的儿女成功的犯罪。在这里大卫求神给他内里有诚实和智慧。牛膝草呢是一种啊茎上面有毛的灌木，可以用来蘸一些液体。祭司就是用牛膝草把血和水洒在那些需要洁净的人的身上。今天信徒得洁净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。我们再来看第二段，诗篇51篇的第八节到十二节，八节到十二节，题目是医治我。圣经说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刚才念的是诗篇51篇8节到12节，题目是医治我。大卫的罪影响到他的全人，包括了眼睛、思想、耳朵和骨头，心和灵、手还有嘴唇，这是犯罪一个很大的代价。大卫知道这一点，所以除了要求洁净以外呢，同等重要的是他希望他的全人得医治，以致他能照神的心意服侍神。他希望有神的喜乐在他里面，希望神以笑脸向着他。欢喜快乐这个词呢，在希伯来文就是深深的喜乐的意思。大卫求神在他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，给他一个坚定不移的灵。第十节是本篇的中心句，表达了大卫最关注的事情。大卫知道内在的人，也就是这个心呢， 既是烦恼的源头，也是喜乐和福气的所在之处。但是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心呢、啊、只有神能够行奇事，只有神能改变。神呢，就是在撒母耳膏大卫的时候把圣灵赐了给他。大卫不希望失去圣灵赐福和帮助，就好像扫罗犯罪以后的情况一样。那么今天呢，圣灵常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永远。但是神的儿女如果是圣灵担忧欺哄他啊，故意违背神而消灭圣灵的工作呢，这就会使圣灵的工作失去功效了。第十二节，乐意的灵是指大卫自己的灵，跟第十节是相同的。乐意的灵是一个没有受到捆绑、有自由顺服圣灵的灵。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来引导我们，单单认罪和蒙神洁净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同时让神更新我们的内心，以致我们可以胜过罪，拒绝试探。神赦免了大卫，但是也让他承受犯罪可悲的后果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到十九节，诗篇五十一篇的十三节到十九节，题目是使用我，使用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这人必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牲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这是诗篇五十一篇十三节到十九节，题目是使用我。大卫是神的仆人，他希望再一次尽他的职分，带领他的百姓。他尤其是希望啊，谨慎地预备建造圣殿的工作。很奇妙啊，被拣选继承大卫王位和负责建造圣殿的，正是拔示巴后来生的孩子所罗门。这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大卫希望向失丧流离的人做见证，使他们归顺神，他也希望歌颂神。流人血的罪是指大卫手上乌利亚的血，是大卫的命令使他丧命的。大卫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向神献上许多祭物，但是呢，他知道这些都不能讨神的喜悦，他知道祭牲的血没办法洗干净他的罪。大卫并不是否定了犹太人献祭体制的重要性或者是功效啊，他是在肯定悔改的心和顺服的灵的重要性。神不接受残缺的祭牲，但是呢，他却接受一颗破碎的心。有些研读圣经的人认为18到19节是后来加上去的，使这首很个人化的诗篇适用于集体的敬拜。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两节不是出于大卫的手笔的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大卫呢肯定会以耶路撒冷和国家的福祉为念，而且呢，他也知道他的罪已经削弱了以色列在诸国之间的那个地位了。大卫当时一定已经开始建造和修筑这个城墙，不然的话呢，所罗门不可能在他即位初年就完成这个工作。大卫犯罪的时候破坏了很多他所行的善事，但是他的一生毕竟做了许多善事，他忠心地服侍了神。好，现在呢，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，请你把答案寄过来给罗文辉收，记得写给罗文辉收，那我就会把这本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呢送给你。 好，今天为你读出的第一道题目是：何以见得所有罪都是攻击神呢？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罪都是攻击神的呢？请你举出一些理由出来。第二道题目：如果人呢以犯罪是人之常情这个作为一个借口，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如果有人说哦，犯罪是人之常情啊，拿这个做借口，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？你认为啊，教会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容忍性的罪恶呢？请你解释一下。你认为教会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容忍性方面的罪恶呢？请你解释一下，这是关于男女两性方面的这一些罪恶。好，第三道题是：无可指责的生活跟福音的功效，你觉得两者有没有关联呢？如果有关联的话，你是怎么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呢？你是不是同意基督徒也应该稍微体验一下放荡的生活，才能更加了解非基督徒呢？我再重复一遍，无可指责的生活跟福音的功效，你觉得两者有没有关联呢？如果有关联，你认为这个关联是怎么样的关联呢？你是否同意基督徒也应该体验一下放荡的生活，才能更加了解非基督徒呢？好，请你今天呢就把答案寄过来给我。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52篇，诗篇第52篇了。大卫写诗篇52篇的时候非常愤怒，而他是有道理的。扫罗身边有很多人迎合他反复无常的自大的性情，为的是权力，为的是钱。其中有一个人呢，就是多益了。这个人呢，代表了所有为了抬举自己不惜牺牲真理和正义的人。多益是以东人，也就是以扫的后代，雅各的敌人。灵和肉体之间的征战到现在没有停止过。不过呢，大卫可能也是描写扫罗诗里面那个骄傲掌大权的这个暴君，正是扫罗的写照啊。在高位上总会有罪恶的存在，神的子民必须懂得以敬虔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情况。大卫为我们勾画出三幅不同的景象。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罪人在自夸。我们先来读读圣经，诗篇第52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罪人在自夸。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，那时大卫做这训诲诗交与令长。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似爱善，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。这是诗篇第52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题目是罪人在自夸。勇士这个词呢，等于我们所谓的大人物，但是呢带有讽刺的意味。多益和扫罗自以为很威武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微不足道的。大卫在他们的眼中也是微不足道，但是对神来说呢却是非常重要。大卫依靠神的慈爱，扫罗和他的手下依靠自己和他们的资源。他们以剃头刀的一样的锋利的舌头发命令，并不计后果，不断的撒谎。就算是说实话的时候呢，好像多益报告大卫的事也是心怀不轨，因为他们里面有恶毒的灵，他们的话可以吞灭人。在21世纪的今天呢，我们也常常看到多益和扫罗这类人呢。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圣徒在嗤笑。圣徒在嗤笑，第五节到第七节。上帝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 他要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一人要看见而惧怕，并要笑他，说：看啊，这就是那不以上帝为他力量的人，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，在邪恶上坚立自己。刚才念出的是诗篇52篇5节到7节，题目是圣徒在嗤笑。第五节是本篇的中心句，指出当大卫想到人心险恶的时候，他的经历出现了一个转捩点。他有信心有一天神必审判扫罗、多益和所有跟随他的恶道的人。那要注意几个有力的动词：毁灭你、把你拿去、抽出、将你拔出。那一人呢，不会经历到这种毁灭的，他们只是在观看神的愤怒叫他们生畏，然后呢，他们会因为这些狂傲的在位者败亡而受辱，结果他们嗤笑。神必以当日扫罗和多益对待挪伯诸祭司的方式来对待他们，因为这人最终呢会陷在自己为别人所掘的坑中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8节到第9节，8节到9节，题目是信徒在服侍，信徒在服侍。经文说：至于我，我就像上帝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倚靠上帝的慈爱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那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，恶人就好像连根拔起了树，虔诚人呢却好像茂盛的青橄榄树，果实累累，非常美丽。扫罗和多益必会灭亡，被神弃绝，但大卫呢和他的王朝在神的殿中却是稳妥的。很有可能大卫曾经在挪伯的会幕看到有青橄榄树围绕四周，这个青橄榄树可以活很多年，而且一直的结果子。虽然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祝福，无论生前或者死后很久一直到今天，他也是我们的祝福。他信靠神的慈爱，神没有叫他失望，他也没有忘记归荣耀给神。第九节的说仰望你的名，这句话呢就是指我们的盼望和倚靠在于神伟大圣名所显明的属性。本篇以大卫的许愿做一个总结，他答应神在国位稳固之后呢立刻在会众面前称谢他。那我们应该把神赐给我们个人的胜利公开的宣布出来，使得神的子民得到鼓励。在这期间呢，虽然罪恶似乎得胜，但是呢我们必须继续顺服和服侍神，不要灰心，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神的子民的。我们再来看诗篇第53篇，然后我们才提出研习题的题目。诗篇53篇这一篇诗呢跟第14篇相同，除了有一点点更改以及在第五节加上最后两句以外呢，跟14篇是很相似的。一位圣所的乐官把原诗稍作修改，以应新的场合之需，也许是西西家王时代亚述军的战败，改编旧有的诗歌以歌颂跟神同行的新经历，这是一件美好的事。这篇诗篇呢，最主要的不同是改称神为以罗心，而不是立约的神耶和华。至于揭发和驳斥那些拒绝神的人的愚昧和不信，这一部分是一样的。亚述人的夸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第五节的下半节呢，形容神大得胜利，败军尸横遍野。古代的近东，尸体没有被埋葬是一个极大的羞辱，极大的耻辱。即使是死刑犯也是这样，照理呢也会有像样的埋葬才对啊。神厌恶亚述人的狂傲，所以呢使他们公然蒙羞。 将来神也要这样对待地上那些抵挡他的众军。好，我们一起看诗篇第52篇和53篇的研习题，请你好好的听着，然后把答案呢寄过来给我。第一个题目是诗篇52篇的勇士可能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大人物，但是那些自称为大人物的人呢，落在神的手中将会是怎样的呢？这些大人物可能会欺负一人，但最终的胜利属于谁呢？诗篇52篇的勇士可能是指大人物，但是圣经说这些大人物自称是大人物的人呢，落在神的手中的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？这些大人物可能会欺负一人，但是最终的胜利是属于谁呢？第二个题目是神的百姓受苦的时候神如何保守他们呢？神的百姓受苦的时候神如何保守他们呢？好，请你把答案呢寄来本电台，写给罗文辉收，那我就会把这本书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》的《尊崇真神》诗篇整本书送给你作为一个纪念品。记得来信的时候呢，要把你自己的姓名、你的地址、邮政编码这些资料也告诉我，我才可以把书寄给你的。好，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开始看诗篇第54篇。诗篇第54篇，西弗人住在希伯伦东南大约24公里以外，他们两次向扫罗出卖大卫，而大卫呢，两次都蒙神的拯救。诗篇第54篇呢，显示出大卫向神求救的时候所经历的三个阶段。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那是起点，是仇敌的危险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啊。诗篇第5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西弗人来对扫罗说，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？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，交与令长，用丝弦的乐器，上帝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上帝。大卫的性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啊，他求神拯救，为他伸冤。大卫是名正言顺的以色列王，国家和王朝的未来都系于他一身，其中包括应许中的弥赛亚将会出自大卫的家族里面。那以你的名，意思就是按照你的性情，特别是神的大能和诚实。大卫答应在大胜利之后赞美神的名。在这一首简短的诗篇里头啊，他以三个不同的名字称呼神。第一个是以罗心，以罗心，或者呢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呢上帝或者神。第二个呢就是主 Adonai， 主。还有第三个就是耶和华了。求你听我的祷告是大卫最喜欢使用的方式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。下一次节目时间呢，我们继续看诗篇第54篇。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谢谢罗老师。是的，神他怜悯罪人。再会。
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，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。